目就是大手牵小手，亲子一生。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管你已婚未婚，你都有家庭，对不对？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如果你已婚有小孩，当然就是有下一代亲子关系。谢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大手牵小手，亲子一生。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发展的过程，从小孩小一直到小孩大这样的过程，很快的 review 一下。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应该亲子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才是亲子的关系。今年春天在河南的郑州发生一件非常令人震撼也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一位青年人杀死了他的母亲。原来这个母亲为了爱他的小孩，陪他读书，就是在学校的附近租了一个地方跟他一起住，跟他一起生活，为了帮助他的学业，帮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些学得更好。这个儿子觉得母亲太啰嗦，给他管太多，没办法接受，后来就把这个母亲杀死了。这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儿女，我们要给儿女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他们有一个合适的合宜的关系啊？不管我们儿女小儿女大，或者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父母亲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想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关于这一类的一些教导。哎，这个不能用吗？已经 on 了。 OK 好，可以的。好，我们看看救恩使亲子之间有和睦的关系。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做什么呢？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真的是在教会牧养过程当中看到很多的亲子之间的冲突，亲子之间的问题等等，借着救恩，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变成非常美好非常荣耀神的关系啊！所以我今天就是也是鼓励大家，如果在座还没有信主的，就是来渴慕这个真道，盼望有一天生命能够有改变。如果已经信主的，我们能够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蓝图来生活，来过日子，来过一个合宜的亲子的关系。为什么今天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些东西已经都看起来很过时了？昨天有一个弟兄问我说，今天这个青年男女的关系简直是不晓得像什么，圣经这么古老的东西还有用吗？我就讲说，你知道吗，我们在生产汽车的时候，每一家生产的公司都会给一个 manual， 怎么样使用这个汽车，你按照这个规则来使用，你汽车可以用得更久，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则使用，你也可以开车也可以用，但是这个汽车会出很多的问题。同样的，神创造了我们人类，创造了婚姻家庭制度，一个家庭的情况，神也把这个家庭怎么生活给你一个 menu， 你如果按照圣经来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会很讨主喜悦，很荣耀神。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生活，你照样可以生活，但是你会出很多的问题，你会不能够荣耀神，不能够讨主的喜悦，这是很大的 difference。 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大手牵小手教育训练。我们小孩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座你的小孩还是在小学以下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好，谢谢，有一些啊。所以小孩很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趁年幼的时候，越早来教导他们越好。你看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小孩很小就可以明白真理，明白正道，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还小，等他们长大以后，让他们去决定他们要信什么，已经失去机会了。 有一次有一个妈妈牵着她的小孩来到一个教育学家的面前，请教他怎么教他的小孩。他就问这个妈妈，你的小孩几岁了？他说我小孩六岁了。他说你已经慢了六年。真的是小孩越小去影响越容易，你很难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如果你家里有小孩，你一天二十小时跟他在一起，你给他的影响力岂不是很大吗？所以从小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小孩还小了不知道了，等他长大了他自己去找好了。我在教会里面牧会，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才三岁而已，他就会背很多很多圣经上的一些经文啊，每次妈妈爸爸来背给牧师听，背给牧师爷爷听，他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这样子。他也许不懂什么意思，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神的话语点点滴滴在他的里面，这边说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有一天慢慢长大以后，他渐渐了解这些神的话，这些种子都在他的里面。宣信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对一个儿童有责任去教导和拯救他，一个人最年幼开始的头五年生活足以决定他一生的品质。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管与教并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领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而不是儿子。所以当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管与教要并用。司布真这一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说对待子女务要恩威并济，不可让儿女任意而行，但也不可管教过严。如果我们现在怕头痛不责备他们，等他们长大就要为他们心痛。儿女在管教的时候是有很多技巧，圣经上给我们很多的教导。首先我们说到管教的内容跟方式，圣命记六章第四节，刚刚我们读过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看出来，为人父母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 manual 做父亲母亲怎么教导儿女，第二个我们要教导儿女有关于神是独一的神。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神的观念，一神观、多神观、无神观等等，但是真正的无神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呼天换地，我们会求告神。那些信偶像的人，他们说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来这个抱这个菩萨的脚等等之类的，就是当我们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盼望有一个神可以来依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这么样的奇妙，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独一的真神。第六章第五到六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我们为人父母自己要先有爱神的榜样。儿女怎么样领受这个教导，他是看榜样的，看榜样的。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去教会的小孩不会变坏，把小孩送到教会来然后你就去打球去做别的事情，有一天他长大以后，他说这个做礼拜 maybe 也不是那么重要吧，爸爸礼拜天去那里，妈妈礼拜天去那里。所以我们要有好的榜样，他是看我们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说话言语行为，他就看这些榜样。小孩一天到晚眼睛雪亮的在观察。我女儿住在滨州啊，她有三个儿子，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他那个老二跟这个老大两个都，他们三个都是儿子了，最小的才这个他们不到一岁，老大老二两个人差一岁多一点，所以有时候会竞争。有一天那个大的儿子 Isaiah 就跟这个老二讲话，他说 弟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给我一个理由。哇，我女儿一听到又吓一跳，她那个讲话的口气就跟我讲话的口气一样。她慢慢知道说，其实小孩都在学，小孩都在学，无形中他就是看你的榜样，他就是学你的。你如果一生气就摔东西丢东西，他也是学你的。父母亲在儿女面前吵架是很不好的示范，有什么问题就回到房间关起来，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谈一谈，千万不要在小孩面前吵架。不但要听，而且要记在心上，记住神的话，让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是要教导的态度，是要殷勤努力的教。你知道我们在小孩送到教会里面一个礼拜才一次，你在家里面随时可以教他，随时随地可以教他，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教他，带他祷告啦，用一节圣经的话啦，甚至于你带他出去外面玩，看到天上的飞鸟，听到那个鸟叫的声音，哇，天上的飞鸟，你看上帝养活他，就把圣经搬出来就让他读，殷勤的教导。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到各处去参加一些营会啦，担任讲员啦，或是参与一些侍奉啦等等，开车的时间我们就背神的话，开车的时间我们就做玩圣经游戏等等，就是尽量尽量随时随地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我儿子现在是泰国的宣教士， OMF 的宣教士，超文化宣教士，已经超过十年了。我女儿他们跟他先生他们在教会英文部也是非常积极的投入服事，从小时候给他们的那一些东西都开始开花结果长大。有时候我自己在侍奉遇到一些困难，跟儿女们谈一谈，他们就告诉我，给我一些回应，我一听那个就是我以前教他们的一些话，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所以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看中你的儿女什么，将来就是那样。你如果只是看中他好好的把功课读完，他将来就是把功课好好的读完，其他的就没了。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在河南郑州那一位年轻人，当然他那样做是绝对绝对错误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父母亲要教导他们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用子女五官所能感知的方式和管道来教导。手上、额上、门框上是天天能够看到、天天能够接触到的管道和教具来教导。曾经有一个家庭，他们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后来都是当了这个海员，在航海的工作。后来他们去研究发现，原来他们家里的大客厅有一个很大的图画，有那个一个轮船，然后那个船长在开那个船。后来去采访他们，发现他们从年幼的时候就一直看着那个图画，常常潜移默化一直看着那些图画。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家里摆的哪些画是什么？你们家里放的那些像是什么？你们家里贴的那些脸是什么？潜移默化，所有的感官、所有的直觉，它在这些当中都会产生影响。有一本书叫做《小厨师：我的幸福投资》，蔡颖晶所写的。原来爱孩子是这么单纯的一件事，就是用全然的诚意把自己胜任的事好好带他们做一回，然后用欣赏的眼光，用耐心的期待展望他们的未来。他教小孩做一些家事，做一些 cookie， 做一些蛋糕等等，自己会做的事情带着他做一回，然后期盼着他将来能够自己做。他说其实教小孩就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我们盼望他将来能够在神的国侍奉神嘛，带着他做一回，然后期盼他，为他祷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裘佩他说，儿童需要好的榜样，而不需要许多的批评。 常常我们批评超过榜样。第二个是大手小手手牵手一起成长。我们看到刚刚提到大手牵小手，我们要拐要叫，现在我们说这个小孩慢慢长大了，大手小手手牵手一起成长。各位有青少年的小孩的 子女的父母亲，可不可以举下手让我看一下？哇，也是蛮多的啊、哦！你知道吗，我的小孩也是一样，当他到十二岁的时候要过马路，我要牵他的手，他不要了，不要牵什么手，被人家看到都不好意思、哦、就是他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他已经开始要从儿童变成青少年，这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引导说，一个有智慧的父亲或母亲，不但做儿女的父母，也当做儿女的朋友。小孩渐渐长大，我们就渐渐的给他更多的自由，给他更多的责任，渐渐的跟他成为朋友。如果你在教你的青少年儿女的时候，你的讲话的态度还像他是小小孩那样，那很困难，那很困难。我们从国内来的，不管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常常会教小孩，就是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们以前都不是这样，可是他们现在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不一样，我们要去进入他们的世界，去了解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然后去看怎么样能够更有智慧的来教导他们。 Peterson 他说，神并不想让我们变成机器人般的奴隶，他要我们做他亲密的朋友，分享救恩的奥秘。小孩渐渐大以后，我们要渐渐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有好的沟通。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在气头上来跟他们教导，来跟他们说话。有时候我们父母亲自己也有情绪啊，当我们要教训他们的时候，最好去把那些情绪先处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好好的跟他们谈。因为你在气头上讲的话，有时候你会后悔，会讲出一些太重的话，你这个笨蛋将来去当乞丐等等之类的，那你其实不是那样的意思，但是那些东西点点滴滴会形成他的自我形象，我就是没有用的，我就是会当乞丐的，我就是笨蛋的，这些都会点点滴滴的，不要在气头上来使他们伤了他们的志气。要先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适时适度的教导，宁可多用鼓励跟引导，少用指责、辱骂或者是打骂，特别是小孩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要按主的教训，用爱的这个教育来养育他们。我讲我的小孩做一个例子好了，我小孩现在37岁，他是宣教士，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留长头发。那一个牧师的小孩留长头发怎么办呢、啊、因为弟兄姊妹都觉得牧师家是模范，应该是模范父亲模范母亲，小孩要特别乖，牧师家的狗也要特别乖。这个牧师家的小孩留长头发，这像什么啊？那时候我的师母真的是承受很大的压力，教会弟兄姊妹就跟师母说，师母啊，你们是怎么管的啊，管到你的小孩留长头发。我们实在是眼泪往肚子里面流啊，我们硬的软的讲就是没有用。他说我们这些玩音乐的人都是长头发的啊，他喜欢那个 heavy metal music 重金属音乐，他们就是组一个乐团，然后在我们家地下室砰砰砰砰在那边演奏，他们是组一个基督化的重金属音乐团，他们要演奏之前先好好的祷告一两个小时，然后开始演奏的时候就摔他们的头发，就是这样。我儿子是后来进入大学是学古典吉他的，他本来小时候是学 violin， 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然后就开始学吉他，变成一个大魔鬼。又唱奏法怎么办呢？每次就跟他讲，每次跟他吵，每次跟他吵，没有用。后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格里汉布道会的训练，那个训练的人他说他的儿子就在青少年期的时候留长头发，后来他就跟他讲，你如果不剪短这个头发，你就离开这个王子，离开这个家。后来他离家出走十几年没有回家，后来改信印度教。我回来就跟我那时候的师母讲，我说我们如果再逼他下去，大概他也会走掉了。后来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会友，他是一个牙医生， UPenn 的牙医生，我就看到他桌上有一个照片，我说这个人是谁啊？他说就是我啊。我说喂，你那时候怎么留长头发？我说你什么时候头发剪断了？他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剪断了。我就想maybe 我的小孩大二的时候也会剪断。我就祷告啊，跟他讲没有用，因为他说你给我圣经看什么地方说到留长头发是犯罪，如果有我就剪掉。我那时候也找不到一些新闻是这样讲。然后他就说圣经上在撒母耳记那边讲，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都是看外貌。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看外貌。他又说你看耶稣的像哪一个不是长头发的，真的是讲不过他。不过他那时候他们这个组这个重金属音乐团的时候，他们也是有 mission 的，他们这个音乐团叫做 intercessor， 代祷者代求者，他们就是为别人祷告。有一次他们出去传福音啊，就是乐团出去传福音，在公园啊，他们都去公园去监狱去酒吧去 play 他们的这个 band music。 有一天晚上回来我就说哎，今天怎么样啊？他说很好啊，有一个人信主。然后他说我们在演唱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人就在下面就一直在流泪。他就说他会后就过去跟他谈，或者带他信主决志祷告。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叫 Jason。 他说后来 Jason 就信主了，然后他就我儿子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爸爸，像那样的人你不可能带他信主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是长头发的。果然神使用不同的人带领不同的人，神就是使用他在那个阶段。感谢主，他在大二要升大三那一年的暑假，他就去中国大陆培训，他就去教一些教会的人怎么样弹吉他，怎么样来做这敬拜赞美等等。像我们国强很会弹吉他，那他就去教他们那些，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他要去之前有一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妹妹在帮他剪发，全部都剪掉。我说哎呀，今天太阳从这个西边出来了，你什么忽然心血来潮要把头发剪掉？他说圣经上说像什么地方的人传福音就要像那里的人一样嘛，保罗讲的嘛。他说我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我这个头发一定没有人接纳我的，就把它剪断。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再留长头发了。感谢主，他现在已经在泰国当宣教士三十几年了。前一段时间不是泰国淹水吗？他们就买了一个小船 motorboat， 就开这个小船到那个灾区去救灾，收集了很多那个各种的救灾的包，然后就去发给那些灾民。他说感谢主，他们救灾之后跟当地的居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些泰国人说你们是第一批来看我们的人。你知道那时候泰国的淹水几乎整个国家都淹水，很多连那个曼谷的那个京都区啊，整个都是淹水啊，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感谢主，这一个留长头发的青年人现在被神所使用啊。就是说我们那时候也是心里非常的苦闷啊，就是怎么教他，他已经长大了，就为他祷告啊，就为他祷告啊。有时候我们遇到青年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多多祷告吧，不要用太多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以利也是有需要改变成长的地方，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许我们也有一些需要改变成长的地方，也许我们对他有某一些期盼，而这个期盼并不是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画了一个框框，盼望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医生，我也期盼我的小孩当医生，所以我就给他很多的这个要求、期待等等。可是这不一定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反省一下，我们做父母亲的，天下父母亲也有这个啊错误的时候。父母做错的时候，也需要勇敢的认罪悔改，这才是一个好的示范。关于青少年期的一些这个特征，我现在就不讲了。管教的方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专题啊。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书可以去做参考了啊。我这边就提到说，如何做好爸爸儿子的爸爸啊，这个宇宙光出版的一本书，你们可以去买来读啊。如果做父亲的，对于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不妨征询儿子的意见，教他使用铁锤、钉子、木料，给他做创作的空间，抓住机会让他亲自见见重要的人物。你的公司里面大老板，你要去拜访他的时候，带你的儿子去看看他，让他接触一下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点子啦，很多很多的点子。办公室里面准备一个抽屉，专门放他的东西。有一天他来办公室拜访你的时候，你说：“哎，你看，这是你的东西，我收集起来的。”他觉得被看中，他觉得啊，真的是啊，把我看得很重要。注意你的身教，教他如何折衣服，一起玩拼图游戏。小孩小的时候，和他一起读圣经，并且问他问题，让他开始接触神的话。事先藏好宝物，画宝藏图给他寻找。小孩小的时候了，他很喜欢这个寻宝的游戏。帮助他做功课，但不能替他做。如何做好你女儿的爸爸？假设你家里有女儿，365个点子你可以去学习的。教女儿在紧急关头如何拨这个911，在美国是911嘛，啊，就是如何求救。鼓励她背一句短短的经节，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办公室里挂一张她画的图，帮助她装饰她的脚踏车。小女孩喜欢美嘛，她骑脚踏车，把她装得漂漂亮亮的，让她去骑啊。睡觉前跟她一起祷告，一起上医院的育婴房看新生小宝宝的降生。这些都是从小把生命的奇妙的现象点点滴滴的教给他们。教他不要靠近还没有停稳的车子，包括你自己的车子。有一些小孩在后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车子还在前后移动啊，多么的危险等等，这些基本的常识。准他把旧的玩具或器材拆开来敲一敲，一些坏的电脑、坏的什么东西，让他去拆拆拆。我现在的师母的他的哥哥的女儿，现在在国防部工作，薪水非常非常高，非常有成就。他小时候就专门拆这些东西，电脑坏掉他就把它拆开，电脑坏掉拆开，然后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后来就开始会煮电脑，自己煮。当他去学这些，替他准备儿童版的圣经，上面写上他的名字。小时候小的时候送给他很好的礼物就是圣经，就是一些这个 DVD 等等，这些跟这个圣经有关的一些教导。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学习放手，培养独立，奉献给神。在路加福音15:12说，小孩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给他。这个小儿子多么的悖逆。犹太人他们的规矩就是父母亲死了以后，他可以把产业分给他的儿女，但是父母亲还没有死之前他就来求产业，有点像要咒诅他的父母亲早一点死，非常的悖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慈父把产业给他，给他自由，给他责任，让他去受苦，让他去学习。有时候我们父母亲过度的保护我们的儿女，把他画一个圈圈，舍不得放。你越抓得紧，从家庭系统理论来讲，你越抓得紧，他越逃得远。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住在东岸的时候，小孩上大学说我要选西岸的学校，然后我们住在西岸，他说我要选东岸的学校，离你越远越好。 为什么会这样？你越抓得紧，他越离你的远。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小孩渐渐大，你就渐渐放手，培养他独立，奉献给神。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我们只是被托管的，不要去 possess 他，不要去拥有他，不要去过度的保护，过度的掌控。我帮助很多很多的家庭，其中有一些小孩他们已经三十几岁，很多心理的问题，就是过去父母亲怎么样的去垄断控制，过度的保护等等之类的，不敢放手。我们要学习放手，慈父与浪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得出来，父母放手是给儿女学习独立成长的机会。随着儿女年岁的增长，渐渐的给他自主权，渐渐的 empower 他，给他责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那我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愿不愿把你的儿女献给神，让神来在他身上掌权，让神在他身上来决定他的一生要做什么，而不是由你决定。奉献给神，放手就是承认儿女是属于神的，主权在神。放手就是心甘情愿的奉献给神，凭信心交托给神，常常为儿女祷告。武汉市这个牧师说，奉献的最高考验之一就是在个人感情的问题上，你舍得放弃把你的儿女奉献给神。我儿子到泰国当宣教士的时候，刚去的时候非常辛苦。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看他，我送给我女儿一件 T 恤，送给我儿子一件 T 恤，因为他们那一天去穿一样的衣服。我儿子那件 T 恤已经是变成黄黄的，我女儿那一件还是非常白的，因为那附近的水就是黄的，他怎么洗怎么洗就是不会洗白的。他们生活非常困难的，刚去的时候，他刚去头一段时间到了这个泰国的地方，他就很热嘛，把窗户全部打开，然后第二天起来全身100多个蚊子的包，被蚊子叮咬。他不晓得蚊子那么厉害，我说他们没有给你一个什么这个电蚊香啊或是什么这个防蚊的东西吗？他说有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我不知道应该插电啊，我们在美国从来没用过那种东西啊，他就不知道。后来他就开始跟一个这个资深的宣教士学习，资深宣教士看他去探访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常常到那个庙里面去探访，泰国的庙里面收容了很多艾滋病的病人，他就去庙里面拜访那些艾滋病的病人，传福音给他们。有一次他写信给我，他说爸爸，我昨天传福音那个人今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感谢主，昨天他做了决志祷告，要不然他就永远沉沦了。他去传福音给那些人，走路走好久好久，后来那个宣教师就看他很辛苦，就给他一个破脚踏车，他就骑脚踏车去探望那些人，一群野狗追着他，他说哇，这些野狗特别看我这个外来的人欺负我，就这样子。你说我会不会心疼，我会不会舍不得他受那些苦？会啊会啊，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宝贝儿子。但是我想到耶稣，他是不是天父的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他也让他成为宣教师，我想我还能说什么呢？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他生命都给了我们，我还能说什么呢？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呼召、引导，我能说什么呢？我们要放手，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放手。我有看过有一些人，儿子已经成年人了，已经做爸爸妈妈了，还不放手，还是在那边做。你要生小孩，你没有生小孩是怎样怎样？你要做那个，你要做那个，你不要做那个。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没办法放手，没办法独立。小孩大了就是要让他自己去独立，去分化。所以我们看到到了一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放手的时候。再来我们看到小手牵大手，感恩回报。 我们小孩慢慢大，慢慢大，慢慢大。当我们有一天长大了以后，我们要变成小手牵大手，要感恩回报。我们在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父母亲爱儿女是自然的，不需要教，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说你做父母亲的要好好的爱你的儿女，没有，不需要教。但是圣经上有讲儿女你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需要教导。我们在美国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这个，我们有时候过分的宠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忘了教导他们一些最重要的基本的功课。我们必须要教导他们要孝敬父母，不可以对父母亲没礼貌。有些小孩打父母，从小的时候打父母啊，觉得好可爱哦，他这样会打父母，你看长大了之后你就看多可爱。你从小就要教导他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爱家七诀这本书 James McDonald 他说，所有的人，孩童、中年和老年人，只要仍有父母，不论年纪，活到老要孝敬父母到老。这个诫命是赐给每个种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的。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尊荣父母是一种态度，并有具体的行动，对父母表明你是配得敬重的，你是上帝根据他至高旨意放在我生命里头的人。我们也要学习报答亲恩。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四节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以为我们是孝敬孝道的民族，但是以为我们没有拜我们的祖先就是不孝等等之类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圣经上有很多孝道的教导，知道我们要看顾我们的长辈，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当然孝敬父母亲也不是摇尾乞怜，好像就是一直一味的去寻求他们的这个赏赐，也不是任凭他们伤害或是虐待。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长大之后心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小时候被父母亲这个言语上的虐待等等，长大之后我们就是需要去学习饶恕了。我们饶恕就是能够让自己得到自由释放，让别人也得到自由释放，学习饶恕。世界上有很多儿女期盼父母的饶恕，也许他们做错事情等等之类的。海明威写了一本书叫做《金钱世界》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他就提到里面，这是一个故事，小说故事。海明威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小说家，得到诺贝尔奖的。他说有个西班牙的父亲跟他的儿子伯克，这个儿子叫伯克，他们之间又有些争吵，后来伯克就离开家出走。之后这个父亲为了找回这个儿子，就在一个很大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说某年某月某日，在这个时报的广场，我等你回家，等你，我们在那边见面，我愿意饶恕你伯克，我愿意从头开始。结果在首都马德里这个时报广场那一天来了800多位的 Booker， 原来有那么多的儿女期盼父母亲的饶恕。可能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之间过去有过什么样的过节，如果我们伤害了父母亲，我们求他饶恕我们，如果父母亲伤害了我们，我们也学习饶恕他们。我写了一本书就是饶恕的人有福了，薄薄的一本书，华神出版的，我用了这本书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需要去学习饶恕。孝敬父母是更看重和他的关系，除去那种对你无所谓对我无所谓的一种态度。上帝在乎你，因此你也要在乎父母亲，就是尽所能的设法让父母亲跟你的关系 更好，就是承认他们为你曾经付出辛劳苦劳，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孝敬父母就是饶恕并接纳他们，并且用神的爱来爱他们，因为耶稣在基督里也饶恕了我们。我特别讲到这个亲子，就是照顾长辈，为什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我们看到年长的父母亲越来越多，越来越多。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这一些战后婴儿潮已经进入65岁，我就是1946年出生的，我今年66岁。全世界老年人口忽然一下子增加，65岁以上的人忽然一下增加那么多，再过几年后15岁以下的人会比65岁以上的人更少，这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的一个人口结构。好多年前联合国就一直呼吁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在中国，这个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将来一个年轻人要养好几个年长的人，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帮助他们在老年的生活当中更能够有一个合适的老年的生活。我们来复习一下，最后我们讲一下让天父牵手，信靠顺服。当我们在亲子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教导的问题，教养的问题。我曾经在加州那边跟一位一对夫妻吃饭，这个姐妹就跟我谈她孝敬她父母亲的情况，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她孝敬她自己的爸爸，她孝敬她自己的公婆，她几乎快要 burn out。 她说她爸爸非常的固执，爸爸是有糖尿病，一定要吃药，她就偏偏不吃药，常常就讲说吃什么药，死掉就算了。他很辛苦，很辛苦，跟他们相处非常的辛苦，几乎快要整个人快要崩溃了，跟我讲，讲到一直讲，一直哭。后来我就跟他丈夫讲说，你们这个问题一定要请你们的儿女一起来商量，不能把所有责任加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让天父牵手，信靠顺服，不论我们是做父母亲的，不论我们是做儿女的，我们对我们的困难，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我们的压力需要去面对，需要管理。所以我今天下午要讲婚姻家庭压力管理，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处理。我们要让天父牵手，信靠顺服。我这边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把它跳过去了。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是讲到天父会管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靠我们的天父，这些我们要专心的信靠天父，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论我们是做儿女的，不论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就是让天父来牵手，让天父来引导，来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一个道路。只有相信的人才会顺从，同时也只有顺从的人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是不是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可以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在亲子的关系上我们仰望神。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把这些都来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小手牵大手，教育训练，大手小手手牵手一起成长。再来就是什么，学习放手，学习独立，培养独立，奉献给神。再来就是小手牵大手，感恩回报。再来呢，最后一个就是让天父牵手，信靠顺服。我们就是麦克阿瑟有一个祷告文很有意思，我常常是用这个来做结束，不过我想你们可以去网上去找出来。今天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担心你的儿女，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担心你的父母亲？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安静的祷告，愿主赐福给你亲子的关系能够讨主喜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我们为在座每一位祷告。我们有各自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一些难处， 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亲需要照顾，我们的儿女需要教导，我们在这个中年的阶段特别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压力，在这里工作也是不容易，求主让我们能够让天父来牵手，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主，来有一个讨主喜悦的亲子的关系。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或者他们担心他们的儿女的一些事情，担心他们将来长大以后会怎么样，或者有一些父母亲可能想到说，我们更年老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们都把这些重担带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引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今天，让我们仰望主，天天过讨主喜悦的一个生活。我们也信靠也相信主必一步一步的引导，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按照神所创造我们的这个 manual 这个手册这本圣经来生活，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